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现在看约翰福音第四章的后半，就是31节到54节。那这一章是接着前面主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讲到以后这个继续未完的故事哈。那我想我们在前面那一章其实还有很多的细节没有空讲，弟兄姊妹可以自己去揣摩分享。例如说这个女人就丢下了她的水罐子，这是她打水的器具，这是他在这里追求解渴满足的工具。当他得着耶稣的时候，这一切都不重要了，他可以丢掉了。好，那还有一些就是主耶稣在这里要告诉他得活水的秘诀。当然一方面是要叫他承认他是个罪人，好，人要认罪。第二件事情要叫他承认，去面对，去发现他心中他找不到满足的路啊，他里面是一个没有满足的人等于主要去叫他去面对他自己里面真实的情形。那这些都是很好的细节，大家可以分享。那整个第四章我们发现耶稣不仅仅要拯救人的灵叫人能够灵活过来，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父神。主耶稣也拯救人的魂，让人的不满足的人生可以得到满足，如同得到活水的泉源。那么在下半章呢，我们就发现主耶稣也在这里医治人的身体叫人灵魂体都能够得到健康。那所以这一章一整章里面其实都讲到这位 Divine Healer 这位神圣的医治者，这位大能的医生，他怎么样子走到人群中间，走到需要的人中间。我们上次也讲过了，主耶稣并不是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而是因为那个爱让他必须经过，因为神的旨意让他顺服，他来到这个地方，那为的就是要来遇见这个世上的人，也借着这个世上的人，他要得到撒玛利亚城许多世上的人。那这是非常非常美好的故事哈。好，那31节这里就讲到门徒们回来的时候，他们主耶稣在谈话的期间，他们到城里面去买东西。那么买了饭包或者买了什么东西回来的时候，没想到叫主耶稣吃的时候，主耶稣就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所以门徒们其实跟撒玛利亚妇人在某一些方面来说几乎没有两样，他们都是常常从外面去体会属灵的事哈，他所有事情的反应都是从表面，从今生，从属世的角度去反应。所以当主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讲活水，讲水，讲活水泉的时候，他都认为是世界上的活水，他就不要跑这么远来打水。那么当主耶稣说我有食物吃的时候，门徒们马上想到的也都是外在的食物哈，讲到肉身里面需要的食物。但是主耶稣在这里就告诉他们他所吃的食物是什么。那这个食物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主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那这句话对侍奉主的人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因为有机会常常到各地区不光是中国、北美，甚至到其他的国家，那我发现在很多的教会里面，我常常听到的一种呼声就是很多人都叫累叫忙特别是在神家有服事的，好像都已经累到已经这个整个力量都失去了，疲倦了，想打退堂鼓了。那其实这个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我们也需要主来调整，来平衡我们，来帮助我们。一个真正在灵里面侍奉，真正在一个对的路上来侍奉神的人，应该是在一路上一面侍奉一面得到满足。就像有一首诗歌说的，侍奉耶稣真有快乐，越侍奉应该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喜乐。这并不代表说侍奉上没有代价，没有困难，没有伤害，没有痛苦，都有，但是一个更深的喜乐是在我们里面的，因为我们是在侍奉神，我们是为神而做，也讨神喜悦，我们也更是靠着圣灵而做。所以主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当主耶稣每一次顺服神，每一次做了神要他做的事以后，他里面就如同饱餐一顿他里面充满了喜乐，充满了满足。我也希望我们所有服侍主的人 也都能够得到这样子的一个提醒，也能够被主带进这样子的一个实际，这才是正确的。底下主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岂不是说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我相信主耶稣讲这句话，一方面是讲到他来，主耶稣来到这个时代，就是要来收割了，因为福音已经借着他传扬出来，已经可以随时就可以开始收割了。那一方面也是因为借着撒玛利亚妇人刚刚得救的这件事，而且有人说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其实已经远远看见撒玛利亚城有人受了这个女人的影响，已经开始向他们走来，所以主耶稣叫他们举目观看，说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换句话说，就是又有大批的人涌来，即将要得救。我想主在这里提醒我们，这个虽然庄稼的成长需要时候，但是这个收割的机会我们不能够忽略，不能够轻看，不能够松懈等待。其实只要我们积极，只要我们认真虽然从外面看人认为说庄稼还需要四个月，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其实随时可以收割呀。只要我们真正靠着主的大能，真正把纯正的福音传出去，你发现收割是可以是历史的事情。像撒玛利亚妇人这么糟糕这么堕落，而且这样子的一个被人摒弃，已经没有希望的一个罪人，主耶稣却能够在短短的一段时间，借着跟他的谈话，跟他的传福音，借着他生命的影响，让这个女人得救，又借着这个女人让这么多人得救。所以我想这是我们的一个福音的榜样跟提醒哈。所以主说到这个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那我想传福音就是这样哈。今天我们呼召或者带领人决志，那其实从前也有很多人已经在我们前面先撒种了，所以我们也没有什么好骄傲的，我们就一同快乐，一同感恩不把这个功劳归为自己。同样的，如果我们传福音别人不信他不肯决志，甚至他抗拒，我们也不要灰心。那很可能我们已经把种子给撒下去了，那过了一定的时候，时间到的时候，主叫他成熟，那个时候就收在仓里面，我们也有份，因为我们是撒种的。所以我们不需要去在外面去分析自己工作的果效，我们要做的就是忠心撒种忠心的撒种，甚至抓住机会的来收割，那这就是我们该做的忠心撒种，然后殷勤收割，然后抓住机会来收割。那这样子在勇士里面，这些账都算我们的那个叫人得救，这真的是最大的喜乐，那个享受所劳苦的。那底下39节开始记载到，撒玛利亚的人因为这个女人的见证，他们就都跑来看耶稣，而且看了耶稣以后就请求耶稣多住两天，然后因着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而且他们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那我想这是我们传福音者的也是一个很大的安慰，我们去叫人来看耶稣，等到他们真看耶稣，真听见耶稣，他们自然被改变所以我记得我父亲的话常常勉励，对我是一个勉励，就是人只要人认识耶稣就一定会信耶稣。那人今天拒绝耶稣甚至抵挡，是因为他不认识基督不认识主。所以我们的责任是真的是把耶稣传给人，或是把人带来让他来见耶稣，来认识耶稣。真认识耶稣，人都会信他，人都会爱他，人都会欢迎他人都会喜欢跟耶稣更多住在一起好，那底下讲的耶稣后来就回加利利去了那么在加利利的时候呢他来到了迦拿，就是当初他行神迹的地方，在加利利行第一个神迹的地方，把水变成酒。而这里说到是在加利利主耶稣行的第二个神迹，那这个神迹就是一个大臣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快要死，所以这个大臣听见耶稣回来，他就亲自赶来求耶稣赶快去，而且要求耶稣抓住机会，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死。所以你就在这个 你把你自己摆在那个图画里面，假装你是那个父亲，你这个爱子快死了，奄奄一息了，机会不多了。那我们知道人死了就是一个绝对的绝望，人只要还有一口气，至少还有希望，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这个大慈人就赶在孩子最危险的时候，其实他是最舍不得也不放心离开他，可是他知道他必须趁着孩子死来找耶稣。那么终于见到了耶稣以后，他就迫切地求耶稣说，求你赶快去，趁着他还活着。这真的是一种分秒必争的迫切，那种紧急，那种担心跟害怕，怕机会过去。而这个时候耶稣却对他说，你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你要叫这个人能够在这样子因着一句话就回去，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你知道为什么这个信心这么宝贵，在神的眼中真的是宝贵在这样子完全没有看见，只因为耶稣一句话，而那个时间就这么紧迫，不是说可以回家发现美好再回来叫耶稣，你说的话没有应验啦，请你赶快来他可能回去机会就没了但是他却因为耶稣的话他就信了，他就回去了。那结果事情果然照着他所信的，也照着耶稣所应许的，就这样子成就了好，那在这段的圣经里面，我们上次讲过说约翰福音这个所记载的神迹都是选择性的那约翰就说，主耶稣还行了许多其他的神迹，他都不记在这里，他记载这些呢是要叫人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我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那么我们就要问的，这第二个神迹或是这第二个 sign 第二个兆头，那么他中间要传达的信息是什么，要我们认识耶稣到底是谁。所以你不妨问问主员关于这从第二个神迹的里面，如果要请我们用一句话来表达耶稣是谁到底这段的这个的神迹里面要传达的信息到底是什么，我们会怎么说这是一个很好的题目那我个人会觉得在这边是讲到耶稣是全能的大夫，是最伟大的医生整个第四章我刚才说到他是灵魂体的医治者，他要叫我们得到健康。那在这个医治大臣的故事里面，我们至少看见他为什么是一个全能的大夫，是一个最伟大的医生呢？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三件事情。第一个，他超越时空，他完全不受限制。第二个，在神是凡事都能，在人来说有困难跟不困难，有容易这个跟困难，有简单跟这个不容易那么对主耶稣来说，在神他没有难成的事，虽然这个孩子已经快死了所以人也都着急要趁着他还没死赶快救他，但是对主来说他没有难成的事他凡事都能。第三件事情，主耶稣在这里没有借着任何的医药药物方法他没有任何的凭借和依靠，他除了就是靠着神他就是在这里就医治了，超越时空的医治了这个孩子的病。那我想在圣经里面记载到主耶稣的行神迹一共有三次是记载他超越时空的限制所行的神迹那一个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医治大臣的儿子另外一个是在马太福音第八章他医治了百夫长的仆人，也是因为一句话就医治了他。那第三个是在马太福音十五章，主耶稣到这个推罗西顿的时候，有一个迦南的妇人，他的女儿被鬼附，非常痛苦，跑来求主。那么主耶稣先试验他的信心，然后主耶稣也就借着一句话，让他的女儿立刻好了。所以圣经上一共有这三次。那所以当这个百夫长，不是当这个大臣凭着信心回去的时候，那么正下去的时候就碰见他的仆人来引荐他，说他的儿子好了他问他什么时候好的，他说是昨日未死的时候就热就退了。那这个时间呢，照着犹太人的时间的算法是第七个时第七时 7th 那就是等于是下午的一点，如果照罗马的计时的算法的话，那就是下午七点。Anyway 就是当主耶稣说的时候，什么时候主耶稣说，什么时候事情就成就。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对 对大臣来说，对啊，信心的考验来说，就是我信神怎样对我说，事情就怎样成就，而神也就照着他所信的，就给了他成就哈。所以我想今天在我们的难处上，我们还是需要求神把一个活泼、一个有功效、一个 active 的一个信心赐给我们。那如果我们信心不够，我们可以求主帮助哈。但是神知道，神在乎的，神要的是我们真正的相信他，他怎么说我们就怎么相信，不要都等到看见了才信。那这也是主耶稣在这里说的哈，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那常人的观念都是要 to see to believe， 眼见为凭，对不对？我看到了我才信。但是神的次序是相反的，那信心的故事是相反的，是先信啊，那么我们就看见所信的成就。好，那这是这一章后半的啊，我们大概就这样子分享在这，我们一起有一些的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真的是一位全能的大夫，你是最伟大的医生。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也知道我们各样的疾病。我们身心灵，主，我们都是个病人。我们不光是个罪人，我们也是个有病的人。我们需要你来医治我们，让我们的灵活过来，让我们的灵可以跟你有交通，有祷告，也能够在心灵和诚实的里面来敬拜你，来侍奉你。主啊，也帮助我们的这个人的魂，因着耶稣住进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里面有何等奇妙的大改变耶稣成了我们的喜乐，成了我们的满足主耶稣成为我们活水的泉源，只涌流到永生，喝的这个水也就永远不再渴。我们所有打水的罐子都可以因着你的来到而能够丢在一旁。主啊，我们也求你在我们肉身的里面，虽然外体是一天毁坏一天，但是主，我们也仍然求你施恩怜悯我们中间有疾病有软弱的。主，你让我们在信心的学习上我们不软弱，我们学习来依靠你，学习来相信你这位大能的医生。你不受时空的限制，你更没有任何难成的事。主啊，我们就求你这些日子来医治你的教会借着教会也来医治这个全地，让我们更多活在健康的里面，身心灵都蒙你保守。谢谢主，让我们身心灵都健壮，让我们的家也都是身心灵都健壮，也让我们的教会，让你的国也都是身心灵健健壮壮。因为我们所信的不仅仅是爱我们的主，也是一个大能的医生。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愿神祝福我们。